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哈马斯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星期五抓获的一名以色列士兵。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哈马斯武装分子必须立即释放这名士兵，以展示其有诚意化解加沙地带的紧张局势。奥巴马说，如果以色列和国际社会对哈马斯停止袭击的承诺缺乏信心，维持脆弱的停火将非常困难。哈马斯的发言人拒绝证实，但是也没有否认该组织捕获了一名以色列的士兵。奥巴马重申，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使其免受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但是他同时指出，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令人悲伤。奥巴马总统还表示，各方必须竭尽所能停止冲突。突尼斯国营媒体报道说，在上百名试图逃离班加西和迪利波里地区暴力局势的埃及人和利比亚人试图闯入突尼斯之后，突尼斯政府下令关闭了与利比亚的边界。突尼斯安全官员说，没有签证的埃及人试图在拉斯阿迪尔口岸强行闯过边境，但是被当局阻止。警察向空中发射了子弹和催泪弹，试图驱散人群。本星期早些时候，一个名为班加西革命者理事会的伊斯兰圣战者联盟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攻占了利比亚安全部队的总部。被美国指定为恐怖组织的教法虔诚者据称是这个联盟的一部分。利比亚官员在两个星期激战后关闭了利里波利的机场。当局说，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机场附近的油库，引发了大火。火势目前已经扩散到附近的一个仓库。争夺迪利波利机场的战斗于七月中旬爆发，迄今已经造成几十人死亡。两名被朝鲜拘押了三个月的美国公民说，他们担心可能会在朝鲜受到审判，并且被判长期监禁。马修·托雷米勒和杰弗里·爱德华·法奥尔星期五在平壤被允许接受美联社的采访，做出上述的表示。这两个人说，他们目前的健康状况良好，但是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帮助他们离开朝鲜。法奥尔说，他给美国国务院和朝鲜人民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他因此希望致歉。目前尚不清楚两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获准接受上述采访。米勒和法奥尔今年四月份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朝鲜。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案，以解决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危机。这项法案使美国边检部门更容易地遣返无人陪同的非法移民儿童，并且增加对驻守边境的国民警卫队的拨款。众议院延长了星期五的工作时间，以保证在夏季休会前对法案进行投票。不过，由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在投票表决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前就已经休会。这意味着，尽管众议院通过了法案，国会至少在未来的一个月内不会就这个问题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众议院的版本的法案过于极端。他批评众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人试图推动一项参议院不会同意，而他本人也会否决的法案。奥巴马总统说，由于目前没有国会两院共同支持的法案，因此他将独自行动，指令为照顾边境地区的移民儿童和加强边境安全增加拨款。共和党议员批评说，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导致57000名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非法儿童涌入美国。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东部地区的一场爆炸可能造成多达60几人丧生。中国中央电视台说，江苏省昆山市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发生爆炸。据央视报道，至少有100多人在爆炸当中受伤。以上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在这一讲里， Philip 的父亲，也就是 Richard 和 Robbie 的爷爷，和 Philip 的太太 Ellen， 两人在 Riverdale 健康赛跑的终点附近，在观看这场六英里赛跑比赛。
Philip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长跑比赛，他的父亲和太太都前来助兴了。比赛到了最后阶段，很多人都冲过了终点线，但是却看不见 Philip 的踪影。
Philip 的父亲对儿子可是充满信心，相信 Philip 一定会坚持到底。可是 Ellen 开始有些担心，他怕 Philip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hape， S-H-A-P-E， Shape 是名词，一般解释为形状，但是啊，要是说In good shape， 那就是指健康，健康状况良好。
Exhausted， E-X-H-A-U-S-T-E-D， Exhaus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精疲力尽，疲惫不堪。
Cheer， C-H-E-E-R， Cheer 是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来用，意思是欢呼。
Pediatrics， P-E-D-I-A-T-R-I-C-S， Pediatrics 是名词，意思是小儿科。
Terrific， T-E-R-R-I-F-I-C， Terrific 是形容词，意思是绝妙的，极好的。
Except， E-X-C-E-P-T， Except 介词，意思是除什么什么之外。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Oh,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Oh, more hot water. Oh.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刚才我们听了这次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Philip 的太太 Ellen 和 Philip 的父亲等着给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 Philip 鼓劲儿加油。很多选手都跑完了6英里，也就是将近10公里的全程，到达了终点。可是 Philip 却迟迟没有出现。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那家伙看起来情况不太妙，是不是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是不太妙哎，爷爷，他筋疲力尽啊，连走都快走不动了。你说 Philip 是不是也像他那样很困难呢？哎 ，Philip 在哪儿呢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他没事 ，Ellen. 用不了多一会儿，他就会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跑过来。我们可以好好的给他鼓一把劲儿。
Oh, excuse me.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老贾，你是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 的太太吗
？Yes, I am.
对，我是。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你好，我叫 Mary Steer， 我和你先生一起在小儿科工作的。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啊，是这样。Hi, Mary, 你好。我刚才看见你跑到终点啊，真棒。
Thanks.
谢谢。
Philip 的父亲说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这个句子有好几点需要解释。首先，语文 “fellow” 这个词在句子里是什么意思啊？
Fellow 这个词在口语中呢是家伙或者是那个人的意思，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恶意。要是你和朋友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帅的年轻人，你可能会对朋友说 "That fellow is so handsome." 那家伙真帅。
这句话要解释的第二部分是句子的前半句 "It doesn't look like," 意思是看起来不像。例如 "It doesn't look like raining."看起来不像会下雨。It doesn't look like he will be coming. 看起来他不会来。
这个句子的最后呢，有一个词组 ，in very good shape. Shape, shape, 就是形状，例如长、长方，还有圆形等等。不过在这个句子里 ，in good shape 不是好形状，而是处于良好的状态。
那么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看起来那人不太行，或者是看起来那人情况不太妙。我们来举一个例子。It doesn't look like he has trouble with his work. 看起来他工作上没什么麻烦。
He's exhausted. 他精疲力尽。在用 exhausted 的时候呢，要注意和 tired, T-I-R-E-D。这个词的区别，两个词都是累的意思，但是呢，程度不一样。Tired 是指一般的累，而 exhausted 则是累到了极限，也就是精疲力尽了。
Philip 的爸爸说，等 Philip 跑过来的时候，要给他大力鼓鼓劲儿 ，give him a big cheer。在课文中 ，cheer 用作名词 ，to give him a cheer。但是 cheer 也可以做动词，例如 cheer him on， 给他打气儿。
就在他们俩等着 Philip 的时候呢 ，Mary Steer 来了。Mary 告诉他们，她和 Philip 一起在医院的小儿科工作。小儿科就是 pediatrics。
接下来我们来讲课文的第二段。 Alan 向 Mary 打听是否看到了 Philip 以及他的情况怎么样。正在这个时候， Grandpa 一眼看到了刚拐过弯来的 Philip， 于是三个人一起为 Philip 加油。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你跑步的时候看见 Philip 了吗？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看见了，我几分钟以前还看见他了。
How's he doing?
他怎么样啊？
He's just fine. 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他挺好的，我们在一起跑了一会儿，他挺开心的，他很快就会跑完全程的。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他来了， Ellen.在拐弯的地方，那是我儿子菲利普，加油菲利普，坚持下去。
Come on, Philip!
加油 Philip, 加油。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行啊医生，你马上就跑到终点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加油加油
加
油，
马上就
到
了，
加油医生，好啊。
Alan 问 Mary,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在表示时间的时候，既可以用 when, 也可以用 while。 区别在于 while 时间持续比较长， when 用来表示比较短的时间。比如 I was on the phone when you came in. 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这里就不用 while, 因为进来这个动作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 I saw you come in while I was on the phone. 我打电话的时候看见你进来了。打电话这个动作啊，可以持续进行，所以呢，就可以用 while。
Mary 说呀， Philip 挺好，而且 he's having fun. Fun, F-U-N, 是愉快、开心的意思。Have fun 就是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在和马上要去度假的朋友告别的时候，可以说 Have fun。 最有意思的是啊，很多美国父母在送孩子上学告别的时候也会说 Have fun， 意思是在学校过得愉快。
哎，我们虽然啊是在讲解课文， But we're having fun too， 小华，对不对？
没错。等到 Alan、 Grandpa 和 Mary 看到 Philip 出现之后，他们就像所有的啦啦队一样，比参赛的选手还要激动，一连串的喊加油。他们喊 Come on, keep it up 和 All right 都是喊加油的常用词。
我想啊，听众朋友对于 Come on 大概是最熟悉的了，因为呢，它曾经在以前的课文中出现过几次，而且意思都是算了，行了。不过啊，大家可要记住了，它还有加油的意思呢。
还不只是 Come on 的用法， All right是口语中经常使用的短语，是行、可以的意思。但是在鼓劲加油的时候，意思是干得好、干得漂亮。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坚持跑完六英里全程的 Philip 已经回到家里了，用热水泡着他那已经红肿的双脚。虽然他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但是他认为啊，参加这次比赛还是值得的。太太 Alan 也支持他的看法。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哦，再来点热水啊！热水让我这双疼痛的脚觉得真舒服。谢谢你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好点了，是吗？看来你今天很痛快耶。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我是很痛快，尽管我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之一。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那其实无关紧要，对吧？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 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绝对无关紧要，我尽力而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很轻松，一点儿也不累，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Alan 对 Philip 说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Alan 这句话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句型 It looks like， 只不过 Alan 用的是过去时，表示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啊，有时态一致的问题。如果 look 这个词用现在时，句子里的动词呢也用现在时，要是用过去时呢，就都用过去时。
Philip 回想起赛跑的时候还笑着说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If 在这里不是如果，而是和 even 在一起，构成了尽管、即使、虽然的意思。通常呢，我们也可以用 even though 来代替。
Alan 说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这句子里的 that 指的是赛跑输赢这件事。Doesn't matter， 我们讲过，就是不重要，无所谓。Philip 可以说是随败犹荣，自己感觉特别好，说 It was terrific。 Terrific 这个词很有意思，如果你查字典呀，那总是说除了特别棒、了不起之外，还有一个恐怖、可怕的定义。不过呀，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例子用 terrific 这个词做恐怖、可怕的意思。
哦，那你现在一定是非常头痛，头痛的可怕了。You're suffering from a terrific headache.
对，没错。I'm having a terrific headache.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准备了好长时间的赛跑活动结束了，但是他想把他的跑步锻炼要继续下去。他还鼓励太太 Ellen 和他一起跑，并且大力宣传跑步的好处。Ellen 提醒 Philip， 那仍然红肿的脚也是跑步的好处吗？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赛跑已经结束了，那你还要每天晚上下班后去跑步吗？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我想还得跑，我要坚持下去。你知道，锻炼和参加赛跑几乎一样有意思。
Really?
真的？
Yes. 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真的，也许你应该和我一起跑， Ellen. 你会体会到跑步让你感觉多么的好。
All except your feet.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除了你的脚，你把它们给忘了呀？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我刚才还真把这事儿忘了，再给我来点热水好吗？
Philip 劝 Ellen 跟他一起跑步，他说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意思是你参加跑步后啊，才会知道跑步会让你感觉有多好。比如说你教一个朋友游泳，你让他多练习，然后说 You'd see how easy it can be， 你会知道那有多容易。
Alan 说 All except your feet， 所有的感觉都好除了你的脚。这里的 all 指的是所有跑步可能带来的良好感觉。那 Alan 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说了那么多跑步的好处，你忘了你那双疼痛的脚了。
Except 这个介词的意思是除了什么什么以外。中文里在讲除了什么什么以外的时候呢，通常要放在句子的前面。比如说，除了李先生以外，所有人都参加赛跑。可是，在英文里面 ，except 通常呢在句子的后面。刚才那句话如果用英文来说，就是。Everybody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race except Mr. Lee.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in more details, except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time. 我想更详细的解释，只是啊，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fellow is in very good shape, does it, Ellen?
No, Grandpa. He's exhausted. He can hardly walk. Do you think Philip is having as much trouble? Where is Philip?
He's all right, Ellen. Pretty soon he'll come running right past where we're standing, and we can give him a big cheer.
Excuse me. You're Ellen Stewart, Philip Stewart's wife, aren't you?
Yes, I am.
Oh, hi, I'm Mary Steer. I work in pediatrics with your husband.
Oh, yes, Mary. Hi. I saw you finish the race. Nice job. Oh,
thanks.
Did you see Philip while you were running?
Yes, I just saw him a few minutes ago.
How's he doing?
He's just fine.We ran together for a while. He's having fun. He'll be finishing soon.
Here he comes now, Ellen. Around the corner. There's my boy, Philip. Come on, Philip. Keep it up.
Come on, Philip.
All right. You're almost there, Doc.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Come on, Doc.
More hot water. Oh, that feels so good on my aching feet. Thank you, Ellen.
That's better, isn't it? It looked like you had a lot of fun today.
I really did. Even if I was one of the last to finish the race.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does it?
Not at all. I was just trying to do my best.There was on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seemed so easy. I wasn't even tired. It was terrific.
Well, now that the race is over, will you still be running every night after work?
I think so. I'm going to try to keep it up. You know, it's almost as much fun training as it is running in a race.
Really?
Yes.Maybe you should run with me, Ellen. You'd see how good it can make you feel.
All except your feet. Have you forgotten about those?
For a moment, I did.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hot wat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went to watch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Ellen and Grandpa. Did Ellen and Grandpa see Philip at first? No, but they saw a runner who was exhausted and could hardly walk.Why did Ellen become concerned about Philip? She was afraid that Philip might be exhausted too. Did Philip finish the race? Yes, he did, but he was among the last to cross the finish line. Was Philip going to run after work every day?Yes, he was. He thought running was terrif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8月2日5:30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哈马斯武装人员说，他们不知道以色列声称被哈马斯捕获的以色列士兵的下落，但是哈马斯猜测这名士兵可能已经死于以军的轰炸。哈马斯星期六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和加沙地带南部的武装人员失去了联系，而那名以色列士兵是在那一带被俘的。哈马斯说，据信这些武装人员全部死于以军的袭击，那名以色列士兵可能一同死亡。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呼吁哈马斯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星期五抓获的这名以色列士兵。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哈马斯武装分子必须立即放人，以展示其有诚意化解加沙地带的紧张局势。奥巴马重申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以其免受哈马斯的火箭弹的袭击，但他同时指出，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令人悲愤。星期五晚些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以为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总额$22,500,000的紧急拨款。这项法案需经奥巴马总统签字后才能够生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案，以解决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非法移民危机。这项法案将使美国边检部门更容易地遣返无人陪同的非法移民儿童，并且增加对驻守在边界的国民警卫队的拨款。美国众议院延长了星期五的工作时间，以保证在夏季休会之前对法案进行投票。不过，由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在投票表决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前已经休会，这意味着尽管众议院通过了法案，国会至少在未来的一个月之内不会就这个问题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众议院的版本的法案过于极端。他批评众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人试图推动一项参议院不会同意，而他本人也不会否决的法案。奥巴马总统说，由于目前没有国会两院共同支持的法案，因此他将独自行动，指令为照顾边界地区的移民儿童和加强边境安全增加相关的拨款。共和党议员批评说，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导致了57,000名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国家的非法移民儿童涌入美国境内。日本向越南赠送了6艘巡逻船，据悉这是日本帮助越南提升海事安全所谓一揽子援助计划的组成部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在访问越南期间，与越南方面签署了这笔总额为$500,000的援助协议。这些巡逻船在经过训练和装备之后，将用于协助越南海岸警卫队和渔业部门加强海上巡航和监测。越南和中国的关系由于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而降至近年来的低点。最近，越南针对中国在争议海域布设石油钻井平台而提出了强烈抗议。中国和南中国海的绝大部分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因此导致和一些邻国的领海纠纷。中国官员说，江苏昆山的一家工厂星期六发生了爆炸，目前已经造成了6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官员们说，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7:30左右，发生在一家台资企业经营的汽车轮胎抛光车间。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空气中的粉尘遇到明火点燃而引起的。当地官员说，救援人员已经从车间的废墟当中找到了45具尸体，还有20人后来在医院当中死亡，很多伤者被严重烧伤。两名被朝鲜拘押了3个月的美国公民说，他们担心可能会在朝鲜受到审判，并且被判处长期的监禁。米勒和爱德华·法奥尔星期五在平壤被允许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8号星期一的节目。接下来呢是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洵。
各位大家好，我是宇宙。
总部位于上海的澎湃新闻上个星期二，也就是7月22号正式的宣布全面上线，成为中国第一个致力于原创新闻的互联网站。随着执行总裁邱斌的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的刊发，澎湃新闻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关注。对于这个由传统媒体上海东方早报分身而出的网络新闻媒体，叫好声和唱衰声都澎湃如潮。有人说，从东方卫视到澎湃，上海新闻界的舆论监督在提升。也有分析说，传统媒体转型将沿着更加符合市场规律和大众需求的道路去走。环球时报则说，澎湃一炮打响易，持续澎湃难等等。那么专注时政和思想的澎湃新闻为什么会成为新闻的热点？澎湃新闻能否持续澎湃而保持涛声依旧？时事大家谈呢，将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为您做出分析，然后也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和平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非常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以及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提出您的问题，也同时呢发表您的看法。首先呢，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您在天子脚下，那么这次呢，这个澎湃新闻现象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这个关注？那么澎湃新闻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它的看点和创新点？张先生。
我是这样来看，就是传统的这种党八股式的宣传和舆论导向呢，实际上已经过时了。那么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个广大的受众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就是传统的这种宣传模式。其实这一点在大概1-2年前体制内就开始了质疑，而且我也曾听到很多媒体人在这个就是体制内的媒体人在不同的场合对于这个宣传部门的这种口径的掌握这个提出这个抗议，认为这些东西太陈旧了，所以他们很希望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有一种新的宣传模式。那么我想有可能澎湃新闻是这样一种宣传模式。而且呢，澎湃新闻作为他的这个他的老板这个东方这个集团来讲，他也不是一个在体制内媒体类，他也不是一个过分保守的这个背景的这么一个集团。因为我们知道在此前在这个互联网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比如像这个凯迪网或者猫眼新闻，其实那个时候东方就曾经参股，后来现在是给了南方报业了，那么东方退出了这个网站。但是呢，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东方它不但在地理位置上，它处在上海，是介于广东和北京之间，很有可能它在它的这个新闻立场上也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因为我们知道北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所以北京的媒体以北京日报这样的，或者人民日报，或者甚至包括有一点投机性的像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他们的这套东西其实公众的胃口早已经厌烦了。那么当然可能作为他的另一个对照，就是南方系的这个媒体呢，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他受到他的过分的自由化的这种倾向受到了官方的打压和整肃。
对，对不起啊，
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澎湃新闻可能会 以某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这么一种形式出现。
是是，我知道宇宙你有问题要问，我就想加问这个张先生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沪上媒体现在到底处于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地位，什么样的这样一种怎么样呢？叫状态？
我这个在澎湃媒体，就是澎湃新闻出现之后，我确实这个比较仔细的去看了一下它的尺度及它的这个口号，它的口号是专注时政与思想的互联网平台。由此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它的思想的平台，我发现这个有一些特点，一个是我注意到就是它连载了这个周濂与陈冠中的对话，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重建中国新左翼。然后呢，说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现在可以亮出来了，等等等等这些。而且呢，从这个发刊词来讲，它和这个和像北京比如财新传媒的胡舒立他们这样专业主义的媒体，它也形成一个对照，因为那个发刊词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这么一篇文字。但是呢，这两者这几者吧，它的背景现在我不能够下一个断语。我觉得呢，它可能是体制内在这个安排或者在操控的一种新的宣传模式的探索。这种探索有一定的兼容性，但是是否能够持续，现在还很难说。
对，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就是和平先生，您作为一个境外的资深的媒体人士，您怎么看澎湃新闻这个现象？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那么它和其他的新闻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
我觉得澎湃新闻嘛，表面上来看是来势澎湃，然后呢，这个主编创啊，这个CEO也发表了很激情的，有一点暧昧味道的这个这个发刊词啊，表现形式似乎跟传统的这个网络媒体和其他的这个传统媒体的印刷媒体的这个网络版确实有很多新颖的地方，但是从大的前头来讲呢，我完全不看好它。就是理由非常简单，只要中共的政治体制不进行基本上的改变，只要中宣部这个部门这个存在，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有品质的，更重要的是能够长期生存的这个这个媒体。那中共之所以的创办这么一个媒体，实际上是因为它完全失去了现在的话语权。因为大家迅速抛弃了这个印刷媒体，因为印刷媒体完全由官方控制，引爆了这个网络媒体，所以网络媒体也被中共所控制，但它毕竟呢，就是弹性的空间要比这个印刷媒体大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宣传系统感觉到非常的恐慌，所以他们在拿一个澎湃的这么一个新闻，甚至还会拿其他一些新闻媒体来做试验，比如说在深圳做一个财经媒体，在北京强化新华社的这种及时的发布的这种网上功能。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中共宣传部门为了控制舆论所进行的一个试验，而不是正常的一种市场行为，更不是一种正常的专业行为。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间，就是二十年间，中国确实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媒体，尤其是南方周末财经他们都表现出某一种不同于官方的这么一个报道方式，或者是报道有些内容呢还是比较大胆，但是没办法这个持久下去。这么多优秀的南方这个报系的人不断的这个流失，现在南方周末的影响也是急剧下降。那么财经的这个报道虽然比较深入，也比较有一定的这个专业性，但它毕竟都是在整体来讲都是在中共控制范围之内，它没办法真实的去挑战这个权力系统，没有真实的或者勇敢的直接面对社会的问题，而是很曲折的或者是在中共所抓了某一个官员，他们做了某一些细节性的这个报道或者补充，是大家是不知道的。比如说澎湃的新闻到现在为止，他挑战了哪个政治局委员呢？他挑战了哪一个现在还在台上但是还没被抓的贪官呢？他只是对一些贪官落井下石而已，细节比别人多一点而已包括这个总编这个 CEO 所发表的这个创刊词，也只是一些暧昧的比较含蓄性的 比较煽情的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是一个正常媒体的行为。如果中国的这个媒体不能走向真正的这个自由的市场，那么专业的有影响力的这个媒体就是没办法真实的建立起来。只要中情部这个系统存在，我不认为对中国的新闻自由就应该抱有希望。
嗯，是这样的啊。我记得有关于这个澎湃的这个发刊词出来了以后，大家讨论也比较多。有人说，哎，这个看起来像琼瑶体的东西，不过里边确实有这个理想主义的成分在里边，看起来有它内在激情在里面。
对，它就是一个隐喻的现象，就是说他当年的这个心情，那么回到了现在，那么当年的这个新潮的澎湃呢，并没有因为时代的这个前进而丢失，而是重新的这个。
有一点很有意思，提到是这个两个汽水瓶的这个事情，但有这个网友就跟帖说，说的是怕这个澎湃本身呢变成了一个沉底的这个汽水瓶。张先生，我还有问题要问一下。就刚才我提到，就是说北方的媒体和南方媒体，南方报系我们知道它有它这个先锋的一面但是呢也遭到了不少的这个整肃。我们看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中宣部不是中宣部，应该说是广电还有这个出版部门呢，通过这种发文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报道，也进行了这种约束。另外一方面呢，我看到这个罗昌平关于这个澎湃新闻的写了一篇这样一个文章这个标题叫《媒变，东方早报开始澎湃》，他是对这个澎湃新闻还是寄予厚望的。其中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澎湃的这个员工占了20%的这个股份在里面，而且这个总的这个资产的这个出资，团队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他认为这媒体人自己作为出资，作为这个股东出现的话，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这个媒体本身的这样这个本质上的一个东西？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是在此前就已经出现了，比如在财经这个杂志，这个像胡受利的团队本来也占到了10%，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10%的股份。当然后来这个跟财经分家，也是因为这个事业做大了，但是他们的占的比例还是不够大，所以呢才后来有了这个所谓的财新这个传媒的出现。所以呢这种模式，据说好像这个环球时报他们也在搞这一类的，就是所谓叫市场化的媒体嘛。因为这个中共的这个控制的媒体中间，应该说经营最成功的，就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那就是环球时报。但环球时报其实它也有这个职工股，就是或者管理人员的股份。所以这种模式来讲，当然可以激励这个一些个就是作为媒体人作为股东来这个对这个媒体的这种热情或工作热情，但是本身可能还是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说你不能够触犯一些东西。比如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广电总局，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它有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刚刚发布，它就是这个禁止这些个新闻从业人员和这个在通过在外媒上发表东西等等等等，他都做了这个特别的规定，不允许做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者专栏作者等等。那这些呢，我想可能对于就是像澎湃新闻这样的媒体仍然是有约束的。因为我们也注意到16号那天，这个中国财富就是这个一个记者，他就是被开掉了，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香港的这个东网，就是东方日报旗下东网，他发了一篇文章。所以我想这还是一个带着脚镣的跳舞，对于这个媒体人来讲。当然也有人现在评论，我也注意到啊，现在稍有一点这个有可能是有些改变还在正在进行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以前何冰先生曾经主持，当然他现在是离开了，就是这个他那个多维呢，现最近也改版，而且好像多维的这个内容 也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我注意到这个，但是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判断。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个在海外的人士，他们办的一些网站现在可以不翻墙而在国内这个能够看到。然后这个也有网友评论说，可能就是感觉上是领导人能够容忍左派中的右翼或者右派中的左翼。
这个胡舒立现象呢，在中国也是相当受到关注的一个新闻现象，那么也受到这个人们的赞誉。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个澎湃现象跟胡舒立这个新闻现象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可比性？那么胡舒立呢，他为什么能够存在到现在这个至今不倒呢？
胡舒立女士她是有个人的很强烈的个人色彩，一方面是她的有一种个人的专业和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她是有很深厚的这个关系，而且她能善于利用这些关系，所以两者东西相结合在一起，胡舒立的现象是比较独特。一方面她的很多的报道啊，表现出的专业性是中国的其他的媒体是很难比的啊，他带有一种西方的调查的一种特征。那另一方面呢，他的这个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官场的关系，帮助他捕捉到了其他媒体没有得到的这些一些消息管道，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文章所暴露出来的这一些细节，确实是很有这个价值的。但是正是因为他受制于这种官场关系啊，正是由于他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他没办法这个突破，所以胡舒立的现象呢还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局限性。不管他这个有多少关系，有多少朋友，或者哪个政治局常委是他尊敬的这个好朋友，他也没办法使他的媒体真正的走向这个市场化啊。这个在前面刚才我们讲了，在这个媒体里面本身必须要10%、20%的这个职工股，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只是激励的一些员工，可能是比较拼命的工作，比较努力的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去把这个媒把报道做在这个符合他体制内里面的媒体里面本身的一些要求，使他得到更多的这个奖励。我们讲的一个市场化，不在于就是说你这个媒体是控制在这个职工手中，还是控制在某一个私营企业手中。我们讲的市场化是这个，你这个媒体无论是在内营的编辑，还是发行的这个系统，还是广告的系统，是完全市场化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呢受中心不控制的结果。那么中共所有的这个市场化，它实际上是在中共体制下控制的一种结果，这种市场不是真正的媒体市场啊，这样既然不是真实的媒体市场，那么这种职工的参股或者私营企业的参与某一些这个媒体的这个股份，不能视为真正的市场化的行为，因为他没办法没有把他这个官方的控制。只要这一点不根本上去解决，你今天变得花样多一点，如果受欢迎到了一定的程度，胆子大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压制下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不符合党的利益。因为党的利益就是应该压制真相，党的利益就是应该宣传谎言啊，党的利益就是不能去挑战现有的这个权力体系，尤其不能批评中共的官员啊。你一个人民日报也只能批评一个这个乡长或者是乡党委书记，你批评一个县委书记他都要非常的小心，都会得到批准，那何况这么一个澎湃新闻呢？我觉得澎湃新闻是中共最高层他的新闻的困惑，试图想通过这么样的形式呢来找到某一种突破口，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控制的整个系统不改变，形式上的改变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有一些形式上的改变会使我们产生那种误会，以为他们真的有什么样的这个动作出来，或者是真的有什么样的新的大的战略出来。我觉得只要在根本上不进行新权体制的根本改造，我们不要对中国的任何的媒体上的表面上的形式或者哪几篇文章比较特别有意思给予太高的评价，或者是给予太多的希望。
好，谢谢和平先生。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南北派之分呢。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在近代，几十年以前，上海呢，沪上实际上是在中国这个媒体界是在起这个先锋领导作用的。那么，共产党执政以后，这些年，尤其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南北派系之分呢，尤其这个时政媒体啊，我们看罗昌平，有这么一段话。 其实是有道理。他说这个南北派，南派呢就是南方报系了，南方系了。他也没有多说，大家其实心照不宣都明白怎么回事。北派呢有特殊血统，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了，像这个胡舒立的这个财经或者财新，还有这个中国青年报都离不了开明权贵的支持。那么沪上现在比如说上海滩的现在这个媒介的状况，是不是处于这个比较尴尬的这样一个境地？张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上海媒介是不是现在想要借这一个平台或者这个新的这个媒体崛起，或者是想要做一番事业？
我想作为具体的媒体人，他们是会有一种这个冲动，但尤其是在创业阶段。那么，但是呢，能不能程序像这个当年上海申报以及很多沪上这种媒体的传统，我觉得现在是很难说的。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新闻环境或者媒体环境，既不同于清末，也不同于民国时代。现在是一个这个舆论和这个思想监控都处于高压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呢，我觉得呢，这可能是中共高层所允许的，或者是正在尝试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呢，有可能就是说，既想引导舆论导向，又力图使这种导向能被公众接受。这个呢，也确实是因为以往这么多年来，这套传统的宣传模式已经完全过时的缘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党八股不灵了。那么现在要，用中共的话说，要搞一些所谓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来这个做宣传，可能呢这个是高层的一种深层的意图是如此。所以我想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说媒体的可控性，它只不过是把线放长了一些，但是并不等于它就不控了。因为首先从股份上，从财务上，这个关谷都是在控制的。那么从言论的尺度上，你也必须是为官方服务的。我想这个宗旨不会有任何改变。谢谢。
中共现在不光是在控制内地的媒体，实际上对港媒现在也进行这个渗透的控制。
对。
但是我想和平先生呢，我想请您谈一下这方面这个看法。是不是从另外一方面讲，比如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放的话，是不是放到了这个英语里有一个叫 push an envelope 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不断的往前推进啊，把这个限度往前推进，是不是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推进中国这个媒体开放？
我觉得这个对港台媒体的渗透和控制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最近几年更严重一些，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资金的这个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他也更多的这个主动的给港台媒体施加这个压力。但是港台媒体的这个法律环境和这个新闻媒体的传统和受众的这个素质是并不接受这些东西的，所以官方媒体控制的越高的这个媒体在港台是非常的不受欢迎啊。中共自己在香港的这个媒体几乎就谈不上什么发行量。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批勇敢的，而且能够独立生存的这个媒体，自己有没有生存能力，自己有没有这个胆识。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话题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请您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好，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这个题目呢是：另一家是非不断，习近平是否在挑战中共高层家族的腐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福喜的黑心肉事件。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洵，祝您
好的，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